好，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新约的马太福音第25章从14节到第30节。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从第14节到第30节。请听圣经上帝的话。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5000银子，请看，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我们经文刚开始的时候，我大概提一下我们的背景。那这段经文在这个马太福音当中是处于耶稣在橄榄上的讲道的当中的一部分。从马太福音24章开始，耶稣就开始了橄榄上的讲论，那一直到这个25章这边还是在继续这个讲论。那继续这个讲论的时候，25章从第一节到第13节的时候，他就有谈到说这个天国的样子是个什么样子。25章一开始他说，那是他说了，天国好比十个童女，他就用十个童女的比喻来讲天国大概是个什么样子。那让我们看到说在天国在天国来的这个时间之前，我们要学习怎么来预备我们自己，要学习怎么来准备好我们自己，不要像另外那五个童女一样什么都没有准备，等到主来的时候，哇，发现已经晚了。当耶稣在跟门徒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讲的是一个关于天国的比喻。那今天我们的经文从14节开始，一开始他又讲到天国又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所以他又讲到，或者说他继续，耶稣基督自己继续在讲天国的这个比喻。那今天这个比喻当中，他就要讲到说我们到底在为什么事情来劳力，上帝怎么来评估，怎么来看我们今生所拥有的这些恩赐，我们怎么来使用他们，为我们将来永恒的产业来继续财宝在天上。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心过新闻，还讲到中国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地摊经济，有没有听说过地摊经济？以前我们知道大家这个摆摊的时候城管会来抓，可是现在因为总理提出说有地摊经济之后，那些城管大队的人全都好像翻了个个一样，以前都是在赶那些小摊小贩，现在开始鼓励那些小摊小贩开始摆摊了，鼓励那些摆摊，到底什么原因？你知道他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他们没有第二个目的。不管是从前他们抓那些小摊小贩也好，现在鼓励那些人出来摆摊也好，对那些城管大队的人来说只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他为了讨他上头人的喜悦，上面的人怎么说他就要怎么来做。上面的人说现在不允许摆摊，好 OK， 那就开始把一个摊位全都没收。上面人说现在一定要鼓励大家，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家的这个整个的状况都很不好，我们要鼓励摆摊，好，现在就开始摆摊。所以你看到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事例。那个事例就是 我们自己很多时候都不是为我们自己在活，乃是为我们的主人在活，为我们的主人在活。那今天这段经文，耶稣就特别的来教导那些门徒，那些门徒到底什么叫为主人而活，到底什么叫做一个仆人应当做的事情，做一个仆人应当做的事情。那我们今天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那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说上帝给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定的恩赐，给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定恩赐。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会看上帝给我们这些恩赐之后，上帝也会要求我们要用好这些恩赐，因为将来等他再来的时候，等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向他交账。那既然上帝给我们恩赐，我们也要向上帝交账，那是不是说我们之间只是这样一个关系呢？那耶稣也继续会讲，不是这样的，因为上帝还预留了一些赏赐给那些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今天会从这三个方面我们来分享这段的经文。那第一部分我们就讲到说上帝给予我们恩赐，我们看这个圣经当中他怎么讲的。他说天国好比一个人，他要往外国去了，就叫了自己的仆人来，然后给他们，这里列举了三个仆人，一个人过来给了5000，一个人过来给了2000，一个人过来给了1000。那好像看起来拿到的很不一样，但是圣经这边讲的是第15节，他说是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的，按着个人的才干，意思是说那个主人并没有很随意的、很随机的把他的产业分给那些仆人，而是按着他知道的仆人的一些的品格，或者仆人的一些能力，仆人可能会面对的一些的机遇和挑战，他按着他的才干把这些产业分配给他们，一个拿到了5000，一个拿到了2000，一个拿到了1000。那不管怎么样，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从神那边，都从他的主人那边拿到了一些的钱，来作为他们的一些怎么讲，本钱吧，可以拿到这些东西，可以去继续的来完成主人的托付。那主人给他们钱的意思也很明确，他不是让他们就收好的，我们下面慢慢看的时候就知道，主人给他们钱是希望他们可以好好的来利用主人给他们的这些东西，能够让他们发挥他们的才干，从来都不是有没有的问题。弟兄姊妹，这里只列举了三个，这是一个比喻，那他只列举了三个仆人，三个仆人每一个都拿到了适当的按照他们才干所分配给他们的。对我们来说，神知道我们，对我们来说，神知道我们的能力在哪里，神知道我们会面对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样的，神自己完全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光景，甚至于我们这一生的岁月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神会按着我们的能力，按着我们的才干，按着我们所会面对的机遇，给我们一些的恩赐，也许有些人会多一点，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会少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神是按我们的才干来给我们的。那当上帝给了我们这些才干之后，他并不希望我们只是把它藏起来，而是希望我们可以来使用这些才干。有人弟兄姊妹会说，那我好像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恩赐，我好像没有什么才干，好像看起来教会里这位弟兄可以讲到，那位弟兄可以带查经，好像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恩赐。不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继续来往下读，我跳一点点到第24节的时候，那个领了1000的人，那个领了1000的这个仆人，他说，他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意思是说什么？意思是说他知道，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从主那边领了1000个银子，而上帝给了他这个，他的主人给了他这个1000个银子，是要他去发挥他的才干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团契里面，在教会当中，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本身上帝没有给我们才干的。哥林多前书12章第4节到第11节，我们会特别来看这段经文。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的一切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这人蒙圣灵恩赐赐他那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第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们看到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些恩赐，他在我们一个教会当中，在我们彼此肢体相顾的过程当中，他给一些人这个恩赐，给一些人那个恩赐，有些人可能多一点点，有些人可能少一点点，但不管怎么样，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从神那边领受了恩赐，这个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配给我们个人的。神知道我们，神知道我们的能力，神知道我们的忠心，神知道我们的机遇，神知道我们的挑战，神会把那些恩赐，把我们应该需要那些恩赐给我们，为了要我们可以真正成为一个整体，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彼此的服侍，彼此的造就，可以一起来为神做见证，可以一起经历神自己的恩典。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是要讲道的恩赐，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是有教导的恩赐，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是有 关心关怀的恩赐，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是有辅导的恩赐，有些弟兄姊妹看起来好像是没有，我马上就要讲，你可能神在其他的地方让你特别看到，去关心这个人，去关心那个人。那我们在我12年前去德国留学，12年去德国留学的时候，我们知道德国的团契跟美国这边的教会很不一样，跟我在国内带的教会也很不一样。我没有传道人，没有全时间传道人，也没有全时间的牧师，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事情通通都要自己做。那我是从信主6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带查经了，因为没有人，比我年长的人都走了，所以当时有美国的老师到我们团契来，他说看你们好像是5岁的养2岁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孩子养孩子了，5岁的养2岁的。但是那个团契在当中，我们基督的身体所有的功能，我们的教导，我们的传福音，我们的肢体相顾，然后这些教会当中一个教会应该有的功能基本上我们都有。所以这基本上都有的功能不是因为某一个弟兄姊妹承担了所有的，而是大家每人都坐一块。所以刚开始我说我不能带的时候，他说没关系，你可以扫地，可以打扫卫生。弟兄姊妹懂我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说，上帝使用我们，上帝给了我们一些恩赐给我们，是要我们可以和其他弟兄姊妹在一起，可以彼此相顾。如果暂时对神的话语上面我可能不是读了那么多，没关系，有没有从其他地方可以来求神给我们看到，求圣灵给我们看到，我们从哪些方面可以来帮助弟兄姊妹，在哪些地方可以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他。我们当时团契里就有一位，我现在叫姐姐，她是真的不识字，她只能识很少的字，所以她读圣经有困难，可是她每次的团契的查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都会亲手做了很多的包子过来给我们吃。你知道那个中国食物在国外都是很稀罕的，对，他就以这样的方式来服侍我们，以这样的服侍参与到整个的团契，参与到整个的教会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按着我们的才干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一些的恩赐，让我们可以彼此相顾，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什么叫圣徒相通，一起的来服侍我们的主，一起的作为肢体跟随我们的头给我们的引导。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才干，问题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你们愿意使用自己的恩赐来造就神的教会？不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恩赐在这里好像我能彰显我自己有多伟大似的，乃是我们在这里用恩赐的时候单单为了服侍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知道神在地上的家，他在这里，他愿意我们使用这样的恩赐，他给了我们就愿意我们用这些恩赐来造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当那个主人给了他们不同的这个银子之后，他就走了，他就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那圣经说他去到外国去了。那 过了许久，第十九节，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回来了，要和他们算账。所以他就问他们，他说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然后那个拿了五千银子的人又赚了另外五千，所以他把那个五千带过来，他跟他的主人说，你看你给我的五千，我又另外赚了五千。然后那领二千的他也过来了，他说你看我拿着你给我的这个二千的银子又赚了二千。但是那领一千的过来之后，他说我把你的银子拿去藏在了地里。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他不是不知道他的主人要求他做什么，但是他说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所以对他来说，他这个第三个仆人，他对他的仆主人的感觉是害怕，因为这个害怕，所以他不敢做什么事情。他害怕他做生意可能亏本了，但是他就把那个一千的银子就放到地里去埋起来了。那个五千赚了五千的人是做买卖，那圣经没有写那个两千的人是做什么，他只说他照样另外赚了两千。第三个仆人他也同样做了什么，你看到圣经用的那个动词二十五节，他说他把他的银子埋藏在地里，他去挖了一个洞，然后把那个银子埋藏在地里。所以对那个第三个仆人来说，他同样也做了一些事情，他同样也因为上帝给他的恩赐使用了上帝给他的恩赐，只不过他错误的用了他这个恩赐，他没有按照他的主人的心意来使用这个恩赐。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做仆人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做仆人的。耶稣在这边特别是对门徒在讲这件事情。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十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彼得前书二章十六节，他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仆人。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是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讲这段话不只是讲给当时的那些门徒来听，同样也是讲给我们后世后代，当代的，下一代的，每一代的门徒。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做神的仆人。做神的仆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身份要认同，我们是仆人，他是主人。什么意思？美国总统彭斯他有一次讲，他说别人问他这个，别人问他，他做总统的一个，有点像一个宣言一样的东西。他说：“首先，我是一个基督徒，一位保守主义者，一个共和党人。所以你看到没有？当一个基督徒在认识自己身份的时候，你首先得要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神家里的人，我是上帝的儿女，我同样也是上帝的仆人。”这个是我们首先必须要有的一个身份的认同。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可以是公司的职员，我可以是家里全职的妈妈，我可以是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我可以是很多的东西，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说，你首先要认同的，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也是他的仆人。而仆人对主人来说是要交账的。当时那个主人把他的产业交给那三个仆人之后，他去的很远的地方，好像之间没有在管他们一样，好像。但是等他回来的时候，他要求他的仆人交账，他要求他的仆人把他们所做的事情向他讲解清楚。我们要讨神喜悦，我们当然就要听神的吩咐，我们要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当然就要顺服神自己的带领。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为人我们必须要做的。就好像做学生的，我不知道中国的，我想中国大学好像没有这个，但是在美国我一知道，我来之前我就知道，哦，那个老师在开学之前很早就把那个 syllable 就打出来，就知道说他的要求是什么，一二三四五，你要照着那个要求去做。 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他说啊，不是一个故事，是一个事件。他说这个有一个老师把他 syllabus 上的东西写得很清楚，他要求有理论部分的东西，要求有实验的东西，然后要求有课堂讨论的东西。可是我们一些中国学生在那边一开始就是在理论的东西上面猛学猛学，然后实验的和讨论的东西实验做不出来，讨论的东西可能因为语言的问题或者什么问题不太愿意参与到那个整个的讨论当中，最后就只拿到很低的分数。而那些美国学生他知道说老师的要求是什么，也按照美国那个教授的要求去做，做完之后他就可以拿到很高的分数。然后那些学生就中国学生就很不服气，说我凭什么我这么努力我达不到那个，我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我达不到我该有这个成绩。可是弟兄姊妹，他是很努力，可是他没有按照教授的要求去做。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我们每一个神家里的儿女来说，我们是很努力，可是我们首先得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神希望我们怎么在这个家里按照他的心意来努力，按照他的心意来做讨他喜悦的事情。上帝要求我们交账，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乃是按照他的标准。上帝要我们交账，是因为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些的恩赐，也希望我们能够用好这些恩赐，在神家里顺服他的心意，做讨他喜悦的事情。可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神不是暴君。好像我最近跟有一个弟兄在讨论，他在跟我讨论这个黑奴的问题。我想我没有答案，因为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可是你知道，当我们去看那些奴隶怎么被压迫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虽然他们的主人对他们拥有所有权，可是他们的主人对他们并不好。但是上帝自己不是这么对我们的。我们来继续往下看经文。他们三个人都来到了他们的主人面前，向他们的主人汇报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他们把他们所做的都放在他们主人的面前。那对于前两个仆人来说，第二十一节和第二十三节，虽然赚了五千，拥有五千的人赚了五千，拥有二千的人赚了二千，看起来他们赚的好像很不一样，看起来他们好像一个多一点一个少一点。但是我们注意到圣经在这边特别讲到主人给他们的评价。二十一节，主人对那个赚五千的人他说，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然后当那个赚二千的人把他的银子交给他主人的时候，我们看第二十三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那个主人给这两个仆人的评价是一模一样的。那个主人给这两个仆人的评价没有任何的区别。他说，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是主人给他们的评价。然后第二，主人不只给了他们这个评价而已，主人还会给他们奖赏。那个奖赏就是说，你既然在这个很小的事情上面忠心的完成了我给你的托付，那我就要把许多的事情来派你管理，而且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所以这个主人对前两个仆人不只是给他们一个很高的一个评价，而且他也清楚地告诉仆人他会给他们的奖赏是什么样的。对于第三个仆人来说，本来主人对他的期望，五千的赚五千，两千的赚两千，那一千的应该是赚一千就好了。主人不会对他有特别的期望，不会希望他说你只拿了一千，我需要你去赚五千。但是他领了一千，他什么都没有做，或者说他只是做了他自己愿意做的，挖了个地把他埋葬起来，他没有按照主人的意思 去另外赚。而且主人到最后给他的评价是说，你既然知道我是这个忍心的人，你既然知道我在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在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你就至少应该把这个银子，我用现代话说，存到银行里去，让他可以生利息。但是那个仆人因为不认识他的主人，因为害怕他的主人，以至于他畏手畏脚，以至于他没有很好的来使用主人给他的这些的钱。到最后主人对他说，给他的评价是，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而且28节他说，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万的。连他之前从他的主人那边领受的那1000，现在也一样被主人收走了，也一样没有办法继续保留下来。弟兄姊妹，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会有一个结果的，我们甚至于我们每一个行为，我们都会有我们相应的结果。我们的赏赐，我们的评价，不在于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不在于我们觉得好像我做的好不好或者怎么样。判断我们的乃是上帝自己，判断我们的是那要再来的主耶稣基督。他会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这个无关乎我们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但是我们怎么来好好的用好我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好好的来忠心的良善的来对待这些恩赐，能够使用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整个教会的好处，在这个上面神要审判我们。当我们做得好的时候，就好像那前两个仆人一样，神自己要给我们一个积极的评价，而且神要赏赐我们。当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神会拿走我们已经有的恩赐，神也会说我们这些又饿又懒的仆人。弟兄姊妹，我们虽然好像看起来基督再来，有人说是很远的日子，有人说是很近的日子，可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当基督再次来到我们中间，直接把那个末日带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来面对他？当基督问弟兄姊妹，你为我做了什么？你要怎么回答他？你要怎么面对那将要来的主人？对于这前两个仆人来说，尽力做好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是他们的本分。对于第三个仆人也是一样，主人只要求他赚5000，并不要求5000的赚1万，要求2000的也只是赚2000，并不要求他赚4000。意思是说，上帝虽然给我们托付，上帝给我们一些的恩赐，上帝也知道我们的能力，上帝并不期待我们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情，但是上帝希望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有忠心有良善，好好的使用他已经给我们有的这些恩赐。那前两个仆人是不是好像有很好的地方，好像是自己凭着自己的能力去赚来的这些银子？当我们去读路加福音17章第30节的时候，神的话是这么说的，抱歉，17章第10节，他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这段是关于仆人，讲仆人本分的问题。意思是说，我们尽力了，做了所有的事情之后，也不过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而已，不是我们可以凭我们自己的能力能赚到什么东西，而是我们本来应该要去这么做的，是我们应分做的，是我们的本分。 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63问，他说我们的善行既然算不得什么，上帝为何要在今生和来世加以奖赏呢？他回答他说，赏赐不是由善行赚取的，而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赏赐不是由善行争取的，而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意思是说，这三个仆人，特别是前两个仆人，他们按照自己的能力做好了一切的东西，赚到了他们应该赚到的，也不过是尽了他们的本分而已。但是当他们尽他们本分的时候，他们的主人既然愿意给他们这么高的评价，他们的主人既然愿意更多的赏赐给他们，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的上帝是乐意赏赐给我们的，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不能加增他一点点的荣耀，可是当我们愿意去跟随他，当我们愿意按着他的心意去行事为人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好好的来使用我们的恩赐的时候，我们的神竟然愿意赏赐我们，我们的神竟然愿意给我们这么高的评价，不是我们配得的，乃是恩典。因为上帝已经把那个恩典给了我们，他盼望我们尽忠职守的完成了我们的托付之后，就可以享受在基督里面一切的好处，可以到主人里面去享受他的快乐。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当基督呼召我们和他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神里面一切的美满。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经文的下一节说，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上帝自己是这样的来恩待他的仆人，上帝自己是这样的来恩待我们这些圣徒。对于这个第三个仆人来说，他会和神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他不认识他的神，他不认识他的主人，他害怕他的主人会给他惩罚。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做仆人的。哪怕旧约当中埃及法老、尼布甲尼撒，像那些都在神的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一样可以逃离出神自己的护理，没有一样是出于神旨意之外的。问题不是我们是不是做仆人，而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来做仆人。问题是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按照神自己的心意，重心职守的完成上帝对我们的吩咐。他是乐意赏赐我们的主，他是乐意为我们预备永恒生命、为我们预备赏赐的主，他是我们在将来在永恒当中我们可以和他一同喜乐的主。弟兄姊妹，你为基督的再来做好了准备吗？你真的渴望能够得到基督的奖赏吗？你愿意用你自己每一天的生活来荣耀我们的主吗？如果是的话，你为他做了什么？如果是的话，你为他做了什么？过去的事情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影响了。如果我们真的用好了我们的恩赐，我们为此感恩，感谢主自己的保守和带领。如果我们过去没有好好用好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认罪悔改，到他面前来祷告，求他的赦免。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是我们可以把握好的，今天是我们可以继续来按着神的心意来使用我们的恩赐，在教会当中彼此的服侍，一同的来经历他。你愿意按照神所设立的方法，也愿意按照神自己的要求去顺服他，去经历他，去享受他吗？生命记 有一段的经文，15章12节到第17节。神的话语是这么说的，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你就要任由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他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来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就是在旧约当中有一段关于安息年之后，有其中有一个奴隶，他已经得了自由了，因为神的律法规定他需要做工6年，但是到第7年，到安息年的时候，他已经得自由得释放，他已经不再是奴仆了，他已经不再是做奴隶的了，他就可以得释放。你知道，如果我们的主人很苛扣的时候，没有人愿意为这个主人做奴仆的，天天想着就怎么逃。可是在这里有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这件很不寻常的事情就是，当那个奴隶得到自由的时候，已经被宣告他是自由的，他不再需要在主人的底下继续为奴的时候，16节，他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为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那个仆人，那个奴仆真的在他的主人这边享受到那个主人里面的好处，那个主人一定是对他很好，以至于那个仆人根本就不想再离开这个地方。他不想离开在这个地方的时候，17节，他是要拿锥子在他的耳朵上面要刺透，然后下面一节他说他便永远为你的奴仆了，他便永远为你的奴仆了。这个时候就没有再反悔的时候了，6年之后到第7年也没有办法再继续脱离奴仆的身份了，而是在这个家里，在他主人的手下，他要永远做他的奴仆。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人愿意在谁底下永远做奴仆的，除非主人对我们很好很好很好，让我们不愿意再离开他了。弟兄姊妹，在世上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主人，不管是你的老板也好，不管是你的教授也好，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主人。但弟兄姊妹，只有在圣经里面，我们才能看到原来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一位主人。我们本来不配的，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天天犯罪得罪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天天用我们的言行举止证明我们不过是尘土，可是上帝竟然愿意这样对我们，上帝愿意在基督里面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罪孽，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犯罪，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耶稣自己的宝血涂抹我们，只要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是这样的一位主，他以爱来对我们，不是我们做的有多好，而是神自己的恩典大过我们的一切过犯罪孽，不是我们值得有什么可以自夸的，而是神为我们做成了救恩，并且他赐圣灵在我们里面，要保守带领我们走这条天路历程，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日子，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弟兄姊妹，你渴望做这样爱的奴仆吗？你渴望一生一世在基督里面忠心的做他的奴仆，不是因为我今天害怕，好像那个第3个仆人一样，哇，我的主人这么有权能，而我常常犯罪，我畏手畏脚，还是好像那前2个仆人一样，他认识他们的主，
认识他们的主是这么好的一位主，
乐意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罪孽，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更给我们脱离那沉重的枷锁，为我们在天上，在天父上帝那边，为我们预备将来的地方。这是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做他的奴仆吗？我们愿意因为爱的缘故，愿意认识他的缘故，来顺服他，来敬畏他，来跟随他吗？若不是因为爱的缘故，我们没有能力可以做下去的。而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是出于责任来做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做到一定程度就做不下去了，因为那个是责任。但是呢，出于爱的缘故，是你甘心乐意自愿的去顺服神，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宰，他是那爱我们的主。既然我们是出于甘心乐意，既然我们是可以在爱里面来顺服他，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犹豫，就在现在好好来使用我们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来服侍他。也许我们可以做得很有限，也许看起来好像你没有什么才能一样，可是我们在爱里面求神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样的，让我们更是在祷告当中盼望神使用我们这样的恩赐，在教会里面，在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身上，我们彼此可以得造就，因为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而他把我们放在这边。今天我们在华语堂，他不是把我们放在其他地方，是因为他知道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可以用好自己的恩赐。若有讲道的你就好好讲，若有带查经的你就好好带，若有关心别人你就好好的关心，去关心别人，若有在家里好好做饭的去好好做饭，若有真是看教养儿女的就好好的按神的心意教养儿女。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上帝如果给你机会开门可以给别人分享福音的，你就按神的正道把全备的福音分享给我们身边的还没有信主的人。我还要再多讲一两句，这些的恩赐都是在基督里才有的，这样的好处都是在基督里才有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愿意一起和我们享受这位主带来的丰盛恩典吗？你知道这样的恩典只有在基督里面他才赏赐给他的儿女，你愿意降服在他的爱里面成为他爱的奴仆吗？弟兄姊妹，盼望这是我们的心声，盼望这是我们里面的愿意，是因为被神的灵感动，是因为看到基督的丰盛，看到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才有的回应。更是盼望我们每个人，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当基督问你做了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回答，主啊，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守住了，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盼望基督在末日再来的时候，对待他的门徒，对待我们每一个，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一同享受和基督在一起的喜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在这地上不是孤儿，主啊，乃是由你的灵来提醒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每个人都从你那边领受了恩赐，而你要我们使用这些恩赐来服侍你在地上的家，服侍你也服侍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主啊，给我们属灵的看见，
让我们晓得怎么来好好用这些恩赐。不是因为有惩罚在我们面前，乃是因为因爱的缘故，主，我们愿意和你亲近，也愿意顺服你，甘心乐意的降服在你的脚前。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当我们痛苦，当我们难受的时候，主耶稣自己的恩典来遮盖我们的过犯罪孽，让我们可以在哪里跌倒也可以继续在这里站起来。主要若我们曾经没有好好使用你给我们的恩赐，求你继续的来扶持，求你的灵今天的借着话语提醒我们的时候，主，我们可以看到你话语的丰盛，我们也可以看到你荣美的形象，我们就愿意按照你的心意来服侍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要到你面前去交账，也盼望我们可以真正好像保罗那样，拼尽他一生的力气为主的福音的缘故摆上自己，我们也同样可以学习他的样子，可以摆上自己，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主，基督是我们爱的主。谢谢你的带领，求你自己和我们同在，和众弟兄姊妹同在，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带领我们在世上的每一步。谢谢你，你自己来祝福你的话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而得胜的名求， Amen。